喂，大家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这个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讲座。那我们今天讲座的题目叫基于 Windows CE 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概述。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何宗建，我是同济大学软件学院的老师。那我现在主要在负责微软跟同济共同建设的一个实验中心，我们叫微软同济移动云嵌入式中心。那我们这个中心主要是做一些基于 Windows CE，还有 Windows Mobile，还有 Windows XP Embedded 方面的一些research，还有一些 prototype，就是一些项目的原型。那好，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那今天我们基本上来说，是一个概述性的内容。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对某一个具体方面的技术去做一些很深入的探讨。那因为这个是嵌入式开发的一个系列的课程。那今天我们是由浅入深，那所以今天基本上是一个大致的介绍。那大概内容是这么5块内容。那首先第一块，我们就说对 Windows CE 这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去做一个最简单的去介绍一些它的一些应用啊，它的一些家族产品啊等等。那接下来第二块，我们会去讲一下，如果我们选用 Windows CE 这个嵌入式操作系统来做嵌入式开发，那我们大概的一个开发流程是怎么样子？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会分3块内容去探讨，分别去讨论在 Win4 下如何进行应用开发，如何进行操作系统定制，还有如何进行底层的这个 BSP，还有这个 Device Driver 这一块的一个开发。那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因为不会去探讨一些具体的这个内容，那所以我们这个 level 定的是比较低。那对于大家这个要求呢，就是说也是比较基本的，就是如果大家有过这个 Windows 这方面的这个开发经验，然后对这个 Mobile 或者 Embedded 这方面有兴趣，或者希望往这方面去发展或者去做，那就可以去收听这个课程。那好，那我们这个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内容。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就说微软公司它在嵌入式这个领域，那它的一些这个技术以及一些这个技术的方向。那其实微软在这个，那虽然这个嵌入式这个词最近几年它在国内开始慢慢的去热，但是微软这个公司其实它在嵌入式领域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那并且它在嵌入式领域里面的这些产品或者一些这个软件，也已经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应用。那我这张 PPT 就主要是列举了这样几个比较大的这样大的就目前已经有的这些个框架。那首先我们从最左边这个最小的开始看，那这个叫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电子表。那这个电子表上跑的也是一个，也是微软刚刚这个推出的一个嵌入式的一个小软件，叫 .NET Micro Framework。那这个 Micro Framework 它做的这个非常的小，那它可以在一些这个内存以及一些处理器都非常弱的这种小型设备上去跑这个托管代码，去跑 .NET 的这个托管代码。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最小的一款。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左边第二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Windows CE 这个操作系统。那 Windows CE 的话，我的感觉是微软在这个嵌入式领域里面比较成熟的一个产品。那发展到今天的话，已经有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应用，像手机啊、PDA 啊、一些工控设备啊等等。那再往右是这个 Windows XP Embedded，那这个 XP Embedded 跟这个 跟这个 C1 来比，唯一的这个那基本上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说它是把咱们桌面的这个 Windows XP 这个操作系统去针对这个具体的嵌入式的应用去做了一些这个做了一些裁剪跟一些的这个修改，使它能够适合这个嵌入式这个产业。那例如给它增加了一些这种定制啊，以及一些这个可以在 ROM 可以在只读设备上启动啊等等这种功能。那最后最右边这块的话，其实我们说它是 embedded 这个产品，也可以说它这个是桌面这个也可以，就是说这个微软的一些这个 tablet PC，还有最近刚刚这个最近比较兴起的这样一个概念叫 UMPC，就这个 Ultra Mobile 这个 PC，那这个我们基本上也可以说它是这个嵌入式这个领域的一个产品。那具体到我们说这个 Windows Embedded 这个家族，以及具体到我们 Windows CE 这个家族的话，那其实这个里面又有很多的这些名词，例如什么叫 Windows CE 啊，什么叫 Windows Mobile 啊等等。那可能大家对这些经常听见的这些名词并不是非常了解。那我这张图就大概去介绍一下这个 Windows Embedded 这个产品之间的一些这个关系。那我们说，目前的这个 Windows Embedded，那它最成熟的这两个产品，一个是 CE，一个是 XP Embedded。那具体到我们今天要讲这个 CE 的话，那对于 Windows CE，那微软对它的定位是一个通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那微软并没有想把它做到某一个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里面去。那我们可以对这个可以把它用在这个工控领域，也可以把它用在移动设备领域，也可以把它用在这种导航等等，那各种各样的领域里面。那由于这个 WinCE 它是一个通用的操作系统，那它并不是一个行业应用，那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假设说 WinCE 用到哪个领域里面去。但是我们说这个，我这儿写了一个 Windows Mobile 这个平台，那 Windows Mobile 它就是一个针对这个移动设备而单独在 Windows CE 上面搭建的一个平台。那 Windows Mobile 目前来说主要有两款产品，一个是这个 Pocket PC，那就是我们的 PDA，另外一个是 Smartphone。那这个 Windows Mobile 它跟 Windows CE 的区别，就是说它操作系统底层用的是这个 Windows CE 操作系统，那只不过它在上面又搭建了很多适合这个移动应用的一些这个特殊的模块，比如一些新的 UI 啊，比如一些这个在手机上的一些打电话、发短信啊等等这种应用。那接下来我们去简单的回顾一下 WinCE 的这个历史。那其实虽然我们说这个 WinCE 这几年才在国内开始慢慢的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个应用，那其实 WinCE 它最早的时候，那其实那可以追溯到10多年以前。那 WinCE 最开始研发的时候，那大概是在94年左右，那第一个版本 WinCE 1.0推出是在1996年。那个时候的 CE 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操作系统，它连这种彩色啊什么都没有，那只支持这种几级灰度的这种页面。那后来是这个微软是慢慢的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去完善。那直到今天，咱们今天这个 Windows CE 用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是 Windows，它是6.0版本。那微软跟它叫 Windows Embedded CE 6。那6.0这个大的版本是在去年的11月份发布的，应该正好是一年多一点。那前几天，大概就是几周以前吧，那微软又在这个 CE 6之上发布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包，叫 Windows Embedded CE 6 R2，就这个是这个第二个版本。那它在这个 CE 6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新的这个 feature。那所以我们说，目前最大的一个 目前最新的一个版本应该是这个4.16.22。那在 WinCE 这10多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那总共经过了2次比较大的这个 kernel 的这个改动。那第一次是在是在2000年，就 WinCE 3.0发布的时候。那以前的这个 Windows CE，那微软并没有想把它做到很多的这种工业控制啊，或者这种实时控制的这种领域里面去，他就想简单的是把这个 Windows 去做成一个移动版本。那所以在 WinCE 3.0这次一个大的内核改写，那微软是把这个调度这一块儿，操作系统内核调度这一块儿完全进行了一个冲洗。那这样之后，WinCE 这个实时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提高。那所以从 CE 3.0之后，那 CE 在这种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像这种实时这种工业控制啊，或者这种领域，那也有了一些应用。那另外一次大的这个内核重写，就是在这个 CE 6，就去年11月份发布的这个版本。那这次主要大的一个改写，就是说它是把内存管理，把内存管理跟进程这一块儿去进行一个改写。那这样的话，新的 WinCE 操作系统，它可以支持更大的这个，可以支持更大的这个虚拟内存地址空间。那不会像以前我们在 WinCE 5.0或者以前版本开发的时候遇到这个一个叫32 limitation，那也就是说每个进程只能拥有32兆的这个虚拟地址空间，然后整个系统中最多只能同时创建32个进程。那这个在最新的这个 WinCE 6里面，那这个限制已经不存在了。那我们这还是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 Windows CE。那其实一句话概括的话，那就是说 Windows CE 是微软针对嵌入式这个领域去推出的一个全新的这个操作系统。它既不是把这个桌面版本的一些 code 去进行压缩或者进行删减，去生成的一个操作系统，而它是从零开始，第一行一行代码重新写出来的一个这个新的这个 OS。那虽然它跟我们桌面的 Windows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其实如果大家去深入的去研究的话，那会发现这个 WinCE 跟桌面 Windows 的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WinCE 的这个特性。那大概的这个特性，我在这儿列出了这样几个。首先第一个，这个是嵌入式操作系统都有的一个特性，叫这个定制。那就是我们嵌入式应用跟普通这个桌面应用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我们的一款嵌入式设备，那当我们在这个分析或者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设备的功能去进行唯一化的这个定义。那例如说，我要做一款这个门禁设备，那我这个门禁设备，那就是说就是用来这个看门的。那例如说，我要做一款这个路由器或者交换机，那当然就是对这个网络的这种包啊等等进行操作。那一般我们说嵌入式设备，我们不会要求它功能强大。那所以，那针对嵌入式这个领域里面来说，我们根据我们具体应用的不同，去把我们的操作系统进行定制跟裁剪，这个是几乎所有嵌入式操作系统都必须要有的这样一个功能。那所以 WinCE 的这个按需定制的这个功能，也是它这个很特别的这样一个特色。那就是说，它微软会提供一系列的工具，然后我们用这个工具就可以很方便的把操作系统的某些功能给它拿掉，然后把某些功能给它加进来，那这样去组成一个符合我们这个具体需要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那这个是这个定制。那接下来一块就是这个实时性。那刚才我们也简单的去讲了一下这个实时性这一块儿，那就说在 WinCE 这个调度系统这一块儿，那它针对这个 real time 这种调度去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比如它支持这种优先级反转呐、优先级继承啊，那等等，就是一些实时性操作系统必须要有的， 必须要有的一些特性。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据我所知，那 WinCE 也是在这个在一些实时的这种应用场景里面，那也有不错的这个应用。那我以前曾经帮助别人在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领域里面去用 WinCE 搭过这个工控的平台。那另外我们也曾经在这种机器人流水线这种平台上面，那就说这个其实就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了。那我们也曾经用 WinCE 做过它的这个控制系统。那 WinCE 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个多处理器这样一个特性。那我们知道，我们桌面这个操作系统或者 Windows XP Embedded，它都只能跑在这个 x86 这个操作 x86 这个处理器上。那具体到我们这个嵌入式这个领域来说，那这个 x86 这个处理器虽然在某些场合下那也在用 x86 处理器，但是我们说这个在从整个这个嵌入式领域里面来看，那 x86 占的这个份额还是比较小。那所以 WinCE 它支持的这个 CPU 种类，那不只是这个 x86，那目前的这个 WinCE 它支持四种这个处理器，那当然一个是 x86，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ARM 处理器。那目前我们这种消费类电子产品里面，像手机啊、PDA 啊等等，那 ARM 基本上已经占据了80%-90%的这个市场。那另外 WinCE 还支持这个 MIPS 这个处理器。那 MIPS 的话，在国外的话，那大概是10-20年前，这个处理器比较红。那目前的话，这个被 ARM 打压的比较厉害。那像咱们国内的这个荣芯这种处理器呢，其实就是基于这个 MIPS 架构的。那所以说 WinCE 理论上也可以在这个咱们国产这个荣芯上跑。那另外最后一款是 SH4，这个叫 Super Hitachi。那这个主要是这个日本的 Hitachi 公司做的一个这个做的一个处理器。那另外一个特性就是说，它跟 WinCE 跟桌面的 Windows，那在很多情况下是兼容的。那我们后面都会慢慢看到，就是除了一些这个应用，它有一些这种兼容，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这个 Windows Media 以及这个 IE 啊等等，那在 WinCE 上都可以找到。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编程接口，那 WinCE 基本上也是用的这个 WinSAR API 这套编程接口。那我们如果以前有一些 WinSAR 的这个 code 的话，那可能经过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改动，就可以拿到 WinCE 上来跑。那另外一个特性就是 WinCE 这个开源策略跟我们 Windows 不一样。那我们 Windows 知道这个，我们桌面 Windows 这个源代码，那基本上我们想看到这个 source code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对于 WinCE 来说的话，那因为它是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那就是说我们要做一款嵌入式产品的话，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有一个公司把整个的这个把一个嵌入式开发的一个流程都走下来，那它需要跟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一块儿去做。那所以这个也就迫使微软，他说不得不把一些这个 WinCE 的这个源代码去做一个开源，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个公司可以去一块儿去开发，基于 WinCE 开发这个嵌入式产品。那我们目前在 CE6 这个，那我们说 WinCE 从3.0开始慢慢的去这个 share 这个源代码，那到现在，那基本上它的这个开源的这个模式是越来越大胆，然后开放的这个源代码的这个数量也是越来越多。那目前我们这个 CE6 的话，那 kernel 这个部分的一些 source code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看到。那可能有一些上层的一些这个源代码，像这个图形界面啊等等，那就可能这些部分没有开源。那就说一个最小的 WinCE 的一个 kernel 这个代码，我们基本上是都可以从微软的这个开放的这个源代码里面去看到的。那接下来这一张图是讲了这个，WinCE 6.0的一个大的一个体系架构。那我在这个图上标了三种颜色，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清楚？那就是说，对于整个这样一款，整个一个完整这个嵌入式的一个产品的话，那微软只是在这里面去完成一部分工作。那然后另外一部分工作是由这个 OEM 来完成，那还有一块是由这个独立的这个软件开发商来完成。那就那 对于这个不同的模块，我都标了这个不同的颜色。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以前比较老的这个 CE 版本比较熟悉的话，那我们看一下 CE6 最大的一个改动，就是说它把以前放在这个用户界面里面的一些模块，像图形界面呐，以及这个设备管理器啊等等，那它都由这个用户态去挪到了这个内核态，然后做成内核的一个 DLL。那然后就是说这个架构，那跟现在这个 CE6 的这个架构，跟我们这个桌面的这个 Windows 倒是又有一点这个相似了。那这个我们以后的课程中会去更详细的去探讨这个 Win CE6 的这个内核的一些架构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第二个这个内容，就是嵌入式的这个嵌入式系统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流程。那我们说，我们谈到这个嵌入式开发的话，那跟我们桌面的这个开发最大的一个不同，那就是说，我们一般一款嵌入式产品都是要涉及到软件开发跟硬件开发。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的话，那就是说涉及到的这个步骤。涉及到这个流程等等，都会比较多。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这个更详细的一个这个嵌入式，就基于 WinCE 嵌入式软件开发的一个流程图。那我们说，对于一款嵌入式软件开发来说的话，那当这个需求啊等等定下来以后，我们第一件干的事儿，那就是要这个去想这个嵌入式这个硬件该怎么样来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这个两个方案，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去画原理图，自己画 PCB 板，那就是我们自己研发这个硬件。那在大多数这个嵌入式产品里面，那这个硬件。我们都会有一个硬件设计的这硬件开发的这样一个团队，那进行这个硬件的开发。那如果我们要求快速开发，或者是我们这个产品，那并不需要去什么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这种硬件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到市场上去找一款这个比较成熟的这个开发板来去用。那就是说，我们去走这个走。从我这个流程图的这直接下来这样一个流程。那如果这个硬件是由我们自己开发的话，是由我们自行研发的话，那我们想用这个 WinCE 操作系统来进行开发，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干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为我们自行开发的这块板去写这个 DSP。写板级支持包，那就这个板级支持包，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讲。那大概来说的话，这个里面就是会包含一些跟我们硬件紧密相关的一些代码。那有了这个 BSP 之后，那我们的 WinCE 操作系统才可以在你自己开发的这个板子上来去运行起来。那如果没有这个 BSP 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 WinCE 还是不能够在你这个板子上跑的。那如果我们是从第三方那里去买这个现成的开发板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一般来说，如果这个第三方这个公司，它声称它的这个开发板可以支持 Windows 11操作系统，那它怎么样证明它这个开发板可以支持 Windows 11操作系统呢？那一般就是说，它会在我们这个买这个开发板的时候，它会同时把这个开发板的这个 Windows 11的这个 BSP 这个包。就是板机支持包一块给你，那这样的话，无论是我们自行研发硬件，自行去进行板机支持包的这个开发，还是我们从第三方那里拿到硬件，然后拿到板机支持包，那就是说那当走到这个节点以后，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手头上已经有了这个一套开发板，然后已经有了一个 BSP， 那这样。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基于微软给我们提供的这个 platform build 的这个软件，去进行这个操作系统的定制。那也就走到我们这第二个这个流程。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两种选择，那就说，如果我们这个嵌入式的这个产品，那我们需要用到很多，需要用到一些这个比较，我们自己这个软件里面一些比较特有的一些特性。那例如说，那例如我现在要做一款产品，那我这个产品不需要图形界面，那就是说在后台让它再慢慢的去跑就可以了。例如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这个车载的一个黑盒子，那就说放在车上，那它会通过这些 GPS 啊等等，采集一些数据，那它也没有图形界面，就是说它会通过这个网络去把一些数据发出去。那这个时候，那就需要我们去自己去定制一个操作系统。那只选择我们需要的一些这个需要的一些最最小的这些组件就可以了。那因为说微软给我们这个收这个 license 这个 Win4E 这个 license 这个费，它按照我们选择组件的这个多少去收费的。那所以说，那对于我们操作系统内核定制这一步骤来说的话，我们选择这个组件只要够用就可以，而不是说我们需要功能强大。那就我们并不需要把 Win4E 所有的这个组件都给它这个一股脑选进去，而是说选择我们需要的能够符合我们具体应用的最小的一个集合就可以了。那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块，就是走流程的这个走流程的走第二个选择框这个流程的右边这一块。那如果这个操作系统是我们自己定制的话，那我们定制完操作系统之后，我们还需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导出我们自己的这个 SDK。那这个 SDK 是干嘛用的？SDK 就是给这个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去做这个应用程序开发。那如果我们操作系统不是自己定制的话，那通常还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在购买这个开发板的时候，那有可能你买过来之后，这个开发板上面已经帮你烧好了这种 Win4E 的一个印象。那如果你觉得它那个印象就可以够你进行原型开发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去用它这个。直接去用它这个操作系统影响去进行开发操作。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这个第三方的 vendor 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个 SDK 这个包，就是这个软件开发包。那我们拿着这个 SDK 这个包的话，那就可以去用这个 Visual Studio 去进行我们应用程序的开发。那最后，当前面这些所有工作都做完之后，那我们才可以进行这个编码或者测试。那当然，最后是发布。那所以，这个对于一个嵌入式产品开发来说的话，那其实最后这两步流程才跟我们这个桌面开发比较像。那前面的话都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些这个考量的这个内容。那结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嵌入式开发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流程，那我们说，我们基本上把这个。把进行 Win4E 开发的这个人可以分成这个三类。那第一类叫这个应用程序的开发者，那就是我们给这个 Win4E 写这个应用程序。那我们不会涉及到一些底层的跟硬件相关的东西，比如我们不会去写 driver，也不会去写这种底层的代码。那目前来看的话，在 Win4E 下做应用开发的人数是最多的。那所以我画的这张图是一个倒三角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应用程序开发的人是最多的。那其次是操作系统平台的这个提供者。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比前面去做的这个更深入一些。那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 Win4E 它是一个通用的这个嵌入操作系统。那么我如果想对 Win4E 去进行一些定制，那就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这个模块，那去生成一个对于具体某一个行业去有一个具体应用的这样一个平台性的产品，然后我可以把这个产品去拿给这个第三方，然后拿给其他一些开发人员去进行二次开发。那我们跟这个叫操作系统平台的定制者。那这个目前来说，去找一个第三方的例子比较难找。 那例如说微软的话，有几个产品就比较符合这个角色。那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平台，那另外还有一个微软一个平台叫 Windows Automotive，那它都是基于 WinCE 进行这个二次开发。那 Windows Mobile 就是做在移动领域里面，然后这个 Automotive 就是想做一个车载的这个通用的平台。那例如我们以前去我们学校里面去跟一个公司去合作，去做过一个这个基于针对工控领域里面的一个通用的平台，那基本上也比较类似于这种开发者。那就是我们在这个 WinCE 上面又去搭建了很多的这种在工控领域里面经常用的一些类库，那然后把这些类库一块儿去发布给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开发人员去进行二次开发。那这个就叫操作系统平台的这个定制者。那最下面这一块儿，这个叫 OS 移植者。那其实这个写的不是非常准确。那基本上它的含义就是说，在 WinCE 下去进行底层开发的一些人，那就是说我们会去写这个 BSP，会写这个 bootloader，会写 driver，这些开发人员。那其实，就这三类开发人员来说的话，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需要掌握的知识等等，那其实都，那差异还是很大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去分为三块去讲，去讲这三块的这个内容。首先我们说去讲这个应用程序开发。那在 Win4 下进行应用程序开发的话，那这个是跟我们桌面这个开发是最接近的这样一个开发。那对于这个什么叫应用程序开发，我想那这个我就不需要再多讲了。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桌面开发熟悉的话，那我们说在 WinCE 想做这个应用程序开发，那跟桌面开发来说，那基本上就是下列这几点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个内容。那首先第一个叫下载运行。那也就是说我们在 Win4 下去做应用程序开发，跟我们在桌面机上去做开发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的代码是在我们编写代码的这台机器，一般不是我们代码运行的这台机器。那就是我们写完代码进行编译完了之后，一般我们是要通过一些这个介质，比如说以太网啊，比如说这个 USB 线啊等等，把我们这个代码去下载到这个目标设备上来。那目标设备也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嵌入式的这个软件，嵌入式这个平台。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远程的去进行调试等等。那这个是一点。那目前来说，我们做这个开发，那用的最多的这个下载手段就是用这个 ActiveSync。那在这个老的在这个 Vista 之前，我们叫 ActiveSync，在 Vista 上我们叫 WMDC。那基本上都是一个东西，就是通过这个 ActiveSync 这个东西，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代码下载到这个目标设备上去跑。那另外一个概念叫交叉编译。那交叉编译，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做这个嵌入式开发，我们写完代码之后，我们去用这个用在我们在我们的开发机器上去进行编译。但是编译完的这个代码，那一般不能够直接在我们开发机上去运行。那原因就是说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体系结构有可能有一些差异。那例如说我这开发机一般都x86，但是我这个代码那要跑的话，要是在 ARM 平台上或者在 MIPS 平台上跑，那所以这个就是体系结构不同。另外就是操作系统不同。那一般我们开发的话，就是在 Windows 下开发。那这个代码运行的话，就是说这个在 CE 操作系统去运行。那这个叫这个叫交叉编译。那这个就引出了两个这个相关的概念，我们一般跟它叫 host 跟 target。那 host 也就是我们这个开发机，那 target 就我们也叫目标设备，就是实际运行我们代码的这个机器。 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应用程序开发之前，我们必须要拿到一个 SDK 才可以。那这个也是跟我们桌面进行开发一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那我们前面介绍过，我们说 WinCE 这个操作系统，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可以定制的。那我们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定制我们自己一个唯一的一个 WinCE 操作系统。那我们这个操作系统跟别人操作系统都不一样。那这样我们这个操作系统里面的组件的多少，那可以用的功能等等，也都跟别人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要进行这个嵌入式进行这个应用开发的话，我必须要有对应的这个目标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一个 SDK 包。那所以这个 SDK 包就是跟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操作系统是一一对应的。那我这儿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例如，我把 WinCE 用在这个机顶盒上，那有可能这个机顶盒它是不需要这个 TCP/IP 这种网络支持的，那所以这个网络组件我就没写。那如果把 WinCE 用在这个掌上电脑上，有可能这掌上电脑我们都有一些无线上网啊要求等等。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些这种网络的这个程序，那就是说一些聊天软件等等，那我们把它拿到这个掌上电脑上去运行，那由于它有网络支持，那当然就可以跑。那如果我们把它拿到这个机顶盒上去运行的话，那虽然理论上它也是在 WinCE 平台上，那也可以运行，但是由于它缺少一些必要的组件，那所以这个它就跑不起来。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平台的开发，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跟它对应的 SDK。那这个 SDK 我们从哪儿来呢？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要不然从第三方 Win 的这里去拿。那例如说，我们要给这个 Windows Mobile 去开发一个软件的话，那因为 Windows Mobile 这个平台是微软定制的，那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找这个定制平台的这个人去要 SDK。那所以 Windows Mobile 这个平台我们可以从微软网站去下。那如果这个平台是我们自己定制的话，那我们就需要通过 Platform Builder 去给它自己导一个 SDK 出来。那待会儿我们也都会看到去怎么样去导。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在 WinCE 下进行应用开发，那我们可以用到的一些工具跟一些技术。那目前来说，我们进行应用程序开发的话，那一般我们可以看到的工具就是我列出来这三种，一种是这个 Visual Studio。那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Visual Studio 2005，那这个2008的话，那当然也可以。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Platform Builder。那 Platform Builder 那在 WinCE 6.0之前，它是一个独立的软件。那 WinCE 6.0之后，它微软把它做成了一个 Visual Studio 的一个插件。那无论是一个插件，还是一个独立的软件，我们也都可以用这个 Platform Builder 去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应用程序开发。那最后这个，那如果大家接触 WinCE 时间比较久的话呢，有可能会听说过这个 Embedded Visual Tools 这个系列。那以前有 EVB。那还有 EVC，那后来这个 WinCE 4.0之后，就微软就没有对 EVB 进行支持。那 EVC 还是在接着这个去这个进行支持。那 EVC 最后的一个版本，那就是说这个 EVC 4，然后加了一个 SP4。那这样的话，因为加了 SP4 之后，EVC 也可以给这个 WinCE 5.0写程序。那目前的话，EVC 基本上的这个所有的功能都已经集成到了 Visual Studio 里面。那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就不建议大家再用 EVC 去进行这个软件开发了。那对于这个常用的微软的一些技术来说的话，那我们说在 WinCE 下去开发，那基本上我们常用的一些应用的这个类库等等，也都可以直接在 WinCE 上去用。那 WinCE 上有这个 MFC 跟 ATL 这个类库。 那这个类库跟这个 NFC 这个类库呢，跟我们桌面上的这个 NFC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基本上是大同小异。那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 Win32 API 去进行开发。那 Win4E 上的这个 Win32 API 跟我们桌面 Windows 上这个 Win32 API 相比的话，那基本上我们说是，我一般习惯跟它叫一个扩展的子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基本上来说，它是一个 Win32 API 的一个子集。那就说微软把一些这个不是很常用的，然后又占用资源比较多的，或者是耗CPU比较厉害的这种不太适合在嵌入式产品上用的这个 API 给它拿掉了，那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Win4E 版本的这个 Win32 API。那另外，那微软又在这个 Win32 API 里面去加了一些这个桌面上没有的，那只有 Win4E 才有的一些这个 API。那例如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叫 Direct3D Mobile，那这个就是一个只有 Win4E 上才有的这个 3D 的一个类库，那它跟桌面这个底3D 还是很不一样的。那另外，那如果大家去熟悉用 VB.NET 或用 C Sharp 去写代码的话，那在 Win4E 上也有 .NET 的这个 .NET 的支持，那只不过这个我们跟它叫这个 Compact Framework，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精简过的一个版本。那它跟我们桌面这个完整版本来说的话，那也是有一些这个功能被拿掉了。那基本上来说，这个像这种这个像这种 ASP.NET 等等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没有了。那剩下大量的这种 XML 啊等等，还都是在的。那我们这个工具跟技术的一个对应关系呢，基本上就可以看这张图。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写这个 manager 的代写托管代码的话，那就是我们用 Visual Studio 就可以直接去完成。那如果我们要去写这个本机代码，那我们既可以用 Platform Build， 也可以用 Visual Studio。那 Platform Build 去写本机代码，它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缺点，就是说我们通常在调试的时候不是非常方便，因为如果我们要用 Platform Build 去写这个 C 跟 C 加加的代码的话，那我们调试的时候通常需要把整个操作系统都一块调试了，那所以这个不是非常快，但是是可以的，可行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如果不涉及到这个底层开发，那我们就是用这个 Visual Studio 来做。那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它对于这种 NFC 啊等等都有一种图形化的这种支持，像我们可以直接拖一个 button， 然后就可以双击就可以写代码，那这个在 Platform Build 里面就做不了。那至于我们如果要在这个 Win4E 上去完成一个我们的这个应用，那到底我们去如何去选择我们这个技术？那其实可以考虑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那这个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那我在这儿列出了这样一张表，那就是说给出了大家一些这三个技术，就 Win32 和 NFC。还有 .NET Compact Framework 它们之间的一些对比，那大家可以参照这张表，再结合自己具体的这个应用，然后就决定一下，你如果要完成一个应用的话，那到底要用哪种技术去写。那首先就是一个运行，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印象体积的一个问题。那操作系统印象体积，那这个如果大家是从这个最底层的这个硬件，从 BSP 从 OS 定制这样一步步做上来的话，那这个操作系统的这个体积，那这个还是需要这个考虑的这样一个因素。那因为我们说这个在很多这个嵌入式设备上，这个资源都不是非常丰富。那一般来说，这个 Flash 的话，这个32兆、64兆，这个都是非常奢侈的。因为我们这个量一旦要大的话，这个产量一旦要大的话，那当然是这个。这种 flash 什么是越小越好。那一般来说，一个 一个功能比较完善的这个 Win3 操作系统来说的话，那32兆差不多。那如果我们是用这个 Win32 API 去进行开发的话，那就说这个基准，就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基准，那就说我们不需要为这个操作系统印象去增加额外的体积。但如果我们要用 MFC 开发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 MFC 里面它需要去练一个这个 MFC 的一些这个库，那无论是动态链接还是静态链接，那我们都需要去把这个 MFC 这个运行时库给它加进去。那这样的话，你的操作系统印象就大了400K。那如果我们去选用这个 .NET Compat Framework 去进行开发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把这个 .NET 这个虚拟机以及一些这个运行时的这个库也要加到操作系统里面去。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操作系统印象就要大出1.3兆来。那有可能对于桌面开发来说的话，这个1.3兆，那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个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对于 Chess 开发的话，那有可能这个几 K 的这个资源都是好的。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一个项目，那就说这个那个设备板上只有16兆，那我们后来调出这个印象来，那就是大那么几十 K。然后我们是想方设法去把这个操作系统印象给它减小那么几 K。那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那所以这个运行时体积，这个也是需要大家首先考虑的内容。那接下来开发效率，那我们说这个开发效率，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写代码，那就是程序员写代码是用哪种技术去开发起来比较快？那当然这个也是相对而言的。那就是一般情况下来说，如果咱们这个产品需要快速的推向市场，然后需要在这个短期内把这个东西去快速的做出来，那一般我们说用这个 .NET 来去进行开发，那这个是比较快的，因为它一个是这个基础类库非常完善，另外就是说它这个图形化的界面等等也做得非常，这种这个快速开发等等也做得非常好。那跟开发效率相对应的就是一个运行效率。那这个运行效率，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代码在跑起来之后，它到底效率是怎么样？那当然，我们说直接用 Win32 API 去写代码，那这个效率是最快的。那如果我们用 MFC 的话，那我们知道 MFC 它 C++ 里面有些虚函数，以及它做了一些封装等等，那肯定会要效率要低一些。那如果我们用这个 .NET 的话，那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虚拟机，它需要去把这个代码去 git compile，那所以这个又会慢一些。那当然这个也不是这个绝对的。那另外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的跨平台的一个运行。那就说咱们写的这个代码，那我们是只让它在某个 CPU 上去跑，还是有可能在多个 CPU 上都要去运行？那如果我们用 Win32 API 和用 MFC 的话，那一般来说我们编译一次只能为某一个 CPU 去编译一次这个代码，因为它生成的就直接是这个本机的这个机器码。那如果我们用这个 .NET 开发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可以跨平台，那我们写的这个代码可以在 x86，可以在 ARM 上去跑。那最后这个编写驱动，那一般我们要写底层的一些代码，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Win32，那我们一般都是直接用 Win32 API 去写。那对于 MFC 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 Win3 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 driver 放在用户态。那像以前 CE 5.0之前的话，都是在用户态。那 CE 6的话，一些放到 kernel 里面了。那就是说，我们在理论上是可以用 MFC 去这个写 driver 的，但是我们不建议这么做。那对于 .NET 的话呢，就一般我们不会用 .NET 去写 driver。那剩下的一些这个编程语言，这个以及这个具体的一些平台的支持等等，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那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模拟器，那这个也是 Win4E 很有特色的一个一个地方。那这个我们一般呢叫 RSE，就是 Instruction Set Emulation，就是说这个叫指令集级别的模拟。 那在 Win 5.0之前，那微软这个 platform builder 里面，它自带了一个 x86 的这个模拟器，那这个就跟我们平常用这个 VMware，还有这个 WatchPC 等等的这个比较类似，就是它可以帮我们模拟这个 x86 的这个指令集。那从 Win 5.0之后，就从 Win 6.0开始，那微软是把这个模拟器进行了一个重写。那目前我们这个模拟器，它是基于 ARM 指令集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做这个移动开发来说的话，那其实这个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好处。那就说，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手机跟这个 TDA 都是这个 ARM 平台为主，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模拟器上去进行这个开发之后，那是一般在模拟器上调试没问题，那这个代码连重新编译都不用，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手机跟 PC 上去跑。那如果大家对这个 x86 跟这个 ARM 的这个开发去那了解的这个比较深入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这两个处理器，它很多这种指令集以及这个代码这个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以前用这个 x86 的这个用 x86 的模拟器开发，那开发完了之后要部署到 ARM 的设备上，我们必须要这个重新编译一次。那很有可能是在这个 x86 模拟器上跑得非常好，那到了 ARM 设备上那就跑不起来了。那这里面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字节对齐的问题。那我们 x86 这个对这个代码的这个对齐是没有要求的，但是对这个 ARM 来说的话呢，那它要求我们内存访问必须是按照这个32位对齐的。那如果不按照32位对齐呢，那它就会这个抛异常出来。那所以那我们目前用这个 ARM 模拟器的话，那也是给我们开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方便。那接下来是有一个这个 demo，就是用 VS2005 去创建、运行还有调试一个应用程序。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把我的这个桌面切一下。我把我的桌面切一下，那就是我们一般来说进行应用程序开发的话，都是用这个 Visual Studio 来完成。那对于这个安装 SDK 这一步骤，那我这个就不演示了。那目前在我这个系统上已经安装了一些这个 SDK。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C Sharp 也可以用这个 C++ 来写。那我就新建一个 C++ 的这样一个最简单的 Win32 项目，那我随便给它起个名字。然后它是一个向导，那这一步的话，我们要着重去看一下。那这一步就是要让我们选一个这个 SDK 出来。那这个左边列出了我目前这个机器上已经安装的一些 SDK，那跟大家的这个环境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里面有我是直接从微软网站上下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SDK，那还有就是还有可能有就是我们自己通过这个 platform build 导出的一些 SDK，那这样我就可以直接这个直接 finish 让它生成一个应用。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Win32 的一个框架程序。那这个我相信这个大家如果对 Win32 熟悉的话，这个都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注意我们部署的时候，那就这里有一个部署的一个菜单，那我们有几个可选项可以选。那第一项这个 device 是设备，那就是说如果大家有这个真正的 Windows Mobile 手机或者 Win 4的这个设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选这个 device 这一项，然后通过这个 ActiveSync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连接方式，那连上之后就可以跟这个设备去进行这个下载联调。那由于我这儿这个设备的话就没法给大家演示了，所以我这只能用这个模拟器才能通过这个共享桌面看到。那所以我就选这个 Standard Emulator，然后选了之后我直接去点这个部署。那它就会这个自动的进行编译，然后去起一个这个模，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这个模拟器的这个窗口，然后它会把这个 Windows Mobile 这个模拟器给起起来，然后去跑我们的程序。那我注意刚才我在这设了一个断点， 那它这个断点这儿它也会停下来。那接下来这个一步步跟踪这个调试，就是跟我们这个桌面开发一样了。那这个我们就不用演示了。那注意，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返回边，就是连右键，看一下返回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返回边的一些代码，那这个就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个 Java6 代码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ARM 的这个返回边的这个代码，因为它是精简指令集，所以跟我们这个 Java6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那好，我再把它给切回来，因为我们今天内容比较多，那所以我们下面可能要再加快一些进度。那接下来是一个操作系统的裁剪跟定制，那这个我们前面其实也说过，对于所有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来说呢，不只是 WinCE，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嵌入式操作系统，像这个 VSWorks 啊等等，那它都有这个操作系统定制的这个功能。那我们在 WinCE 里面，我们跟它叫 OS Design。那如果我们要在 WinCE 下去定制这个我们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话，那这个流程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首先要这个安装一个 BSP。那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BSP 当然来源有可能有两种。那第一种就是说这个我们找这个 OEM 去要。那第二种就是说我们自己去自行的这个开发。那有了这个 BSP 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BSP 去进行这个操作系统定制。那然后是这个下载运行。那当然这个运行可以通过模拟器运行，也可以通过我们真实的这个设备去运行。那最后是这个发布。那这一块的话，我想我讲究点，就少点讲，然后还是通过这个演示给大家去有一个直观的这个感觉。那我这个机器上现在装的也是这个 WinCE6 这个版本，那所以我们还是通过这个 Visual Studio 来演示。那如果我们是用的是这个 WinCE 6.0 的话，那就是我们首先要先装 Visual Studio 2005，装完之后再去装这个 Platform Builder 6.0 这个工具。那装完之后它就可以这个在这显示出来你装过这个 Platform Builder。那如果我们装过这个 Platform Builder 的话，那我就可以通过这个 New 这个 Project 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它会去多一项，就 Platform Builder for CE6。那它可以建立的这个平台就只有一个，这个 OS Design。那我可以随便起一个名字，例如就叫这个 OS Design 5吧。那我这样通过新建一个 OS Design，那就可以通过一个它微软提供一个 Wizard 一个向导，然后去一步步的去建立我的一个平台。那向导的这个第一步就是要选择这个 BSP。那我们刚才说过，这个 BSP 是跟开发板一一对应的。那所以我们选择哪个 BSP， 也就意味着我们最后生成那个 WinCE 印象只能在哪个平台上去运行。那这我们要说一下这个 BSP 的安装。那我们装好这个 WinCE 之后，它都会一般是在这个根目录有个 WinCE 600这个文件夹。那我们进去之后有一个 platform 这个目录，那这个 platform 目录里面，那除了这个 common 这个文件夹之外，那其他的所有每一个子目录就是对应我们已经已安装的一个 BSP。 那在 WinCE 5.0 下安装 BSP 的话，那还是比较复杂。那在 CE6 里面的话，那微软把这个过程做了一个简化，就是一个 xcopy 式的安装。那就说例如这个压缩包就是我们以前自己开发的一个基于这个英特尔这个ARM 处理器的一个 BSP。 那我如果要安装的话，我就把它拷到这个目录里面去进行一个压缩。那只要在这个目录里面有这个文件夹，那并且这个目录格式要按照微软这个要求去做，那这样的话这个就算是这个 BSP 已经安装好了。那像在这里，在这个最下面这一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们自己做的这个 DSP，那这个有可能大家那个平台是大家这个设备，大家那个向导里面是不会有这一项的。那我选择了这个 DSP 之后，那就是说它这里有一些这个 design template。那其实 design template 对我们来说，实际的意义并不是非常大。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某种类型的设备的话，那微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模板。那例如说我要做一个 PDA 的话，那这个 PDA 有两款，一个是这个移动手持设备，还有一个是企业用的这个 WebPad。那我就选移动手持设备。那接下来就是对一些具体的组件进行这个选择。那例如说，就这种最简单的这种勾勾删删。那我为了这个快，就直接这个 finish 了。那这是一个这个安全隐患的这个提示，那我们可以直接忽略它。那这样我们就生成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这个 WinCE 的这个印象。那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 Catalog View。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在这个 Catalog View 里面，那微软它列出了这个 WinCE 操作系统所支持的所有的一些功能的列表。那这个功能，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特别多。那如果大家是经常要进行操作系统定制的话，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有时间可以对照这个帮助文档，把这些所有这个组件都去捋一遍，就都去过一遍。那至少可以知道这个 WinCE 它到底提供有哪些功能。那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功能的话，那这个非常简单，就是说，比如说我要用我这个平台里面我要聊天，我要用 Windows Messenger，我直接在这把这个勾给它打上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不要这个功能的话，我就直接把这个勾给它去掉。那另外大家可以注意到，有可能就是说它有的这个方框，有的这个里面是这种方框型的，那既不是勾，也不是这个白的。那其实这种方框型，那它是表示这个组件我们用户没有把它选进来，那它是被其他组件给关联进来的。那就是说，微软它提供的这个很多组件，它都是有相关的这种依赖性的。那例如我选这个 Windows Messenger 这个组件，那有可能它会依赖一些其他组件。那我打这个勾的时候，那它相关联的一些组件也都会被一块儿加进来。那如果我想看它的一些这个相关性的话，我可以点右键看这个 Show Dependency。那对于这个依赖的话，那它每个组件的依赖都是两项，一个叫 Depends On，一个叫 Dependency Off。那 depends on 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组件依赖于其他哪些组件，然后 dependence of 就是说哪些组件依赖于我。那当然这个聊天软件呢，它依赖于这么多组件，那当然没有其他软件，没有其他组件就依赖这个聊天软件了。那这种自动的这个组件之间的这种关联性的解析呢，那它可以保证我们只要选择一个组件，那这个组件就肯定是可以运行的。那当我们根据我们具体的这个应用的要求，把这个组件选择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构建我们操作系统了。那一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点这个 build 这个菜单下的这个 build solution 这一项。那这个过程是非常慢的。那根据你机器的这个好坏吧，一般情况下来说，这个一二十分钟还是要的。那所以我们在这儿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就不可能等到它这个构建完成了，那我就直接把它这个给它停掉。就我就直接点这个 cancel 把它给停掉，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是我以前 build 好的一个这个以前 build 好的一个印象。那在 WinCE 里面，那我们最终编译的这个结果，它只是就是一个文件 NK 点 bin 文件。那这个文件一般是放在这个目录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 build 菜单下，然后 open release directory，然后它就会打开这个目录，我们打一个 start 点就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目录里面它放了。我们刚才那构建的时候生成的一些所有的一些文件都在这里面。那我们去找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 nk 点 bin 这个文件。那目前我这个操作系统印象大小是19.4兆。那一般来说，一个我们刚才说给功能比较完善的 Win40 的话，那大概32兆就差不多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当生成成功之后，那就是下载跟调试。那这个下载跟调试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连接里面有一项，就 target 然后 connectivity option。那这个里面，那我们可选的这个下载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以太网，可以通过串口，还可以通过 USB。那如果我们要用模拟器的话，就选这个 device emulator。那如果我们是一个真实的设备的话，我们一般是通过以太网下载。那串口的话，以前用的比较多，那现在因为串口速度太慢，那所以我们一般都用以太网去下载。那这个下载这个过程，我就不再演示了。那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呢，所以我们还回去把这个 PPT 看完。那接下来我们讲的最后一块就是这个板级支持包的开发。那这个板级支持包呢，它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说，对于一款这个嵌入式操作系统来说，它一定不能够跟某一个具体的这个硬件，或者更不能够跟某一个平台去绑定在一起。那所以说，那所有的嵌入式操作系统，那基本上它都是这样，就是把所有跟硬件相关的地方都拿出来，都留成这种接口。那这个接口，它是不会在操作系统里面实现的。它会让我们的第三方去让这种硬件的制造商或者是第三方去实现。那这一块跟硬件相关的代码的话，那我们在 Win4E 里面我们跟它叫 BSP。 那这里就是说 BSP 这个概念并不是只有 Win4E 才有，其他一些嵌入式操作系统也有。那就是说这个 BSP 它两个特点，一个是说跟我们开发板一一对应，那就是说如果两块开发板，那它只有一个引脚跟其他地方连的不一样，那我们是说这个理论上这个 BSP 的代码都会有相应的改动。那因为它是完全跟硬件相关的一些代码。那另外就是说 BSP 跟特定嵌入式操作系统相关，那即使对于同一款开发板的话，那你要跑不同的这个嵌入式操作系统，那这个 BSP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 BSP 的架构，我们说 BSP 就分这基本上分这几块。那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得这个更清楚。那基本上是这四块内容。一个是这个 bootloader， 一个引导程序。那这个引导程序一般其实我们开发的时候用的比较多。那就是说它唯一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操作系统印象去引导起来。那其实这个 bootloader 在我们 Win4E 里面是一个可选的这个功能。虽然说我们在这个产品里面去有一个 bootloader， 对我们这个升级啊、维护啊等等都有很多好处，但其实在这个在对于一个产品来说，这个 bootloader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那尤其是几年以前这种比较老的这种在 NOS 时下开发的话，那很多这个产品都是没有 bootloader 的，直接上来就是跑操作系统。那另外一块是这个 OEM， 就是 OEM 抽象层，我们跟它叫 OAL。 那这个 OAL 它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它是能让一个 Win4E 最小的 kernel 去跑起来的这些代码的集合。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说一个最小的 Win4E， 它其实我们可以做的非常小，就这么几十 K 几百 K。 那这个 Win4E 其实它什么都干不了。那因为没有外围的这个 driver， 那我们唯一有可能就是说通过一些工具连上去，可以看到这个小 kernel 在跑。那如果要让这个最小的 kernel 在跑的话，那我们需要有 OAL 这一层代码。那最后就是一些 driver。 那这个 driver 也是根据我们具体的应用可多可少。那一般来说我们进行这个开发的话，用到哪些 driver 就去写哪些 driver， 然后这 driver 写完之后，我们可以一个个把它加到这个 PSP 里面去。最后就是一些配置文件。那这个配置文件基本上有这么几类，什么 BIB 啊，什么注册表配置 IEG 啊等等。那这个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法这个详细的展开。那以后有可能在其他的课程里面我们会详细的这个讨论。那大概来说，这个 BSP 就是这四块构成。那如果我们要自己去开发一个 BSP 的话，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自己开发 BSP 可能性不是很大。那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一个现有的这个 BSP 基础上去进行改。那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平台跟人家平台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代码去改掉，那这样子让我们这个平台可以跑。那 那基本的一个开发流程就是说，微软它把这个所有需要我们实现的这些函数都留出来了，并且都是以这个 OEM 打头的。那我们只需要这个把这些 OEM 打头的这些函数一个个全都实现了，那就 OK 了。那虽然说是这么说，那其实这个具体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细致的工作要去做的。那有可能我们在以后的这个课程中也会去详细的展开。那我们这只是大概的提一下这个，大概的提一下。那最后一块就是这个驱动程序开发。那驱动程序开发的话，那我们最好的这个资源，那还是这个 MSDN 这个帮助文档。那就说在这个 driver development 或者然后有个 driver categories 这里面，那它列出了 WinCE 支持的所有的驱动程序的列表。那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要去做一款这个驱动，做一款设备的驱动的话，我们首先到这个地方来去找。那如果找到我们这个设备的话，那我们就看这个对应的文档。那我们如果把那些对应的文档都看差不多了，那基本上这个驱动开发也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了。那就说我们进行驱动程序开发的话，那如果我们要很顺利的进行驱动开发，那基本上是这三个这个要素吧。就是第一，我们首先要对我们要写的这个 driver 这个硬件有这个很深入的了解。那就是我们要阅读一些硬件 spec，如果硬件这个原理我们都不懂的话，那肯定是没法写。那另外就是要了解这个目标操作系统下的一些驱动的工作的机制，例如我们怎么样点 MA 操作，怎么样去抓中断，怎么样异步等等。那另外一块就是了解一些驱动的模型，那这个在 WinCE 上尤其重要，就 WinCE 上的所有驱动几乎都有一个驱动模型，像这种 NDRS 啊，就是网卡驱动或者显卡驱动这个 DDR 呀等等，我们都需要把这个模型去搞明白。那最后，那今天我们这个要讲的这个内容大概就是这些。那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我们那大家只要能够这个记住这个嵌入式开发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那然后就是这三类不同的开发，我们可以用哪些工具，然后可以具体来说的话，可以那要注意些什么，那基本上就可以了。那我这也给这个下一场这个系列的这个讲座做一个这个预告，那就是下面在这个12月12号会有这个黄文忠老师去给我们去讲一下这个 WinCE 下的这个内存泄漏的这个检测跟防治，那就说这个对于一些这个 WinCE 下怎么样去发现，怎么样去这个修正这个 memory leak，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演讲。那接下来是一些这个更多的这个资源。那好，今天的这个讲座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跟今天的课程相关的一个问题的话，那可以通过右下方的这个问题面板进行提问。那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回答。那我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问题了。我这位朋友问，他说 WinCE 6是100%开源的吗？WinCE 5.0好像不是完全开源的吧？那关于这个开源这个问题，那我再重复一下。那其实我刚才说这个 WinCE 6这个100%开源，我是说的这个最小的这个 kernel。那我们说这个操作系统，对于任何一个操作系统，它都是一个很小的小 kernel，然后上面加了很大一大堆的这个组件来构成的。那 WinCE 6.0里面就是这个很小的一个小 kernel 这一块，例如是就是什么进程管理啊、线程管理啊、内存管理啊、调度啊等等，就仅限这些功能。那就这些代码，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看到。那至于上层的这些这个像我说的那些图形界面啊，这种网络协议栈呐等等的这一块，它是没有开源的。那 WinCE 6跟 WinCE 5.0来比，这个开源的力度的话要大一些。那其实 WinCE 5.0里面这个基本上那些 kernel 的代码，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块，那基本上也都有了。那其实 WinCE 的这个 kernel 代码占整个这个代码的比例，那我估计有可能1%都占不到吧。那就是就是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情况。 这边有一个问题，说是听您的课很长知识，对于以前单一性的了解做了很大的补充。期待您下一次 webcast，然后您可以留下您的 email 吗？有问题可以请教您。那我可以把我的这个联系方式跟大家去共享一下。然后。我的这个邮箱跟 MSN 是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全拼，就何宗建 @MSN.com。那大家如果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以到这个，那也那可以给我发邮件。那另外，那最好的这个方法，那就是我们这个微软有一个这个嵌入式的论坛，我把它放在这个更多的 MSN 资源里面了。就是这个最下面这一个，最下面这个 URL。那如果大家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可以到这个论坛里面去进行一个提问。那其实我也是这个论坛的一个版主，那我也会经常看这个论坛。那大家到这个里面去提问，我也会去定期的这个回答。这个有一个问题，问4.1上做图形开发，选择哪种方法比较合适？比如做一个实时的曲线绘制。那其实对于图形的话，其实用这个用我刚才说的那三种，就是 Win32、MFC 还有这个 .NET 都可以。这个我不清楚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系统。那如果是单纯就这个图形开发来说的话，那其实这个用这个 .NET 是它功能是比较多的，因为它支持这个 DDI Plus，然后它有很多这种图形的这种一些变换啊等等，这个都是这个多就是直接用你用 MFC 或者用这个 Win32 API 都是做不了的。那这个是单单就这个图形而言，那至于其他方面，有可能还是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那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CE6 下的 MFC 库好像只能静态连接，而且没有像 CE5 一样提供 MFC 400.dll 之类的动态库。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那我们看一下 WinCE 这个 WinCE6 里面那个操作系统那个组件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那它这个 MFC 那个项已经拿掉了。那所以这个，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做应用，就是说直接给它做成这个静态链接就可以。那其实以前我估计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这样做，就是以前这个动态链接可能，因为以前用动态链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问题。那因为这个最早的时候是 MFC 3300，后来是400，然后这个。如果你去把一个300跟400放到一块儿的话，虽然它名字不一样，你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这个很奇怪的这个问题。这个反正现在在这个 CE6 里面的话，静态链接是最保险的。那这个，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那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其他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那感谢大家的参加。那最后的话，请大家填写一张反馈表，您的这个意见与建议将对我们日后提高工作质量起到相当大的帮助。最后呢，再次感谢大家对本次课程的关注。那再见。